谢谢 Sandra，还有敬拜赞美团的带领我们的敬拜赞美。今天我们会在这里一起来守神的圣餐。我们看到神他奇妙的爱，他为我们而死。现在请赵代来到前面。我上来的时候，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周特别为之要祷告的宣教士是 Joshua Kasia，他们是。自从1998年，我们教会就开始资助他们，是在199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资助 Joshua 的父亲。那么他的父亲现在过世了，现在是由Joshua 和他的太太继续的在印度的一个小村庄继续传扬神的福音，挽救灵魂。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是要为过去的一周，上个星期一共的奉献是7224，其中2000多是奉献给宣教事工的。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也是要纪念我们的宣教士们。我们也是感恩神丰丰富富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将各样的美善都赐给了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可以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赞美你。我们并不配得你的爱，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我们也是看到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接受神你的呼召，去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这周我们特别的为 Joshua 和他的太太这一家人祷告，他们是在印度的一个小村庄宣教，求神祝福他们，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也继续的来带领他们的事工，为他们开大门。我们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在神的各样事工里，忠心祷告，奉耶稣名，阿门。今天这个爱丽丝她站着，她说：“今天就是我自己啊，没有我的两个女孩没有跟我在一起，因为通常她先是有她的两个孩子一起的。”爱丽丝为我们献的歌是《坚立在应许上》，让我们坚立在我主基督的应许上，万古千秋。永将主圣名颂扬，我们颂扬归至高神。我当歌唱，坚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坚立在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应许上。谢谢爱丽丝，非常美妙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现在我们请 Logan 弟兄来和我们分享，赞美我们的创造主。我刚才介绍到跟弟兄说，他每一次的分享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儿沉闷，但是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他牧师又说：“哦，sorry，这样子。”教会弟兄姐妹们，早晨好！我们感到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是由着大气层所围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空气。是地球上动物、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的呼吸，植物的光合作用都离不开空气，而大气层可以使地球上的温度保持相对的稳定。如果空气太稠密，我们是不能呼吸；如果太稀薄，也是一样，是不能够来生存。因为如果没有大气层的话，我们白天温度会很高，夜间温度会很低，而是臭氧层也可以吸收来自太阳的紫外线，能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伤害。大气层还可以阻止来自太空的高能粒子过多的进入地球。我们这样美丽的天空，都是因着有我们的空气。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大气层的保护，那我们是一秒都不能够存活的。 可以听到鸟儿的歌唱，动物的欢快的起舞，人类的生存，植物的生长，都是离不开空气。就像大气层，就像是一个保护层，保护着我们的地球。如果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我们白天的气温可以达到170多度，晚上可以达到零下的-200多度。而且，大气层也保护了我们地球的有一个正常的气压。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想象那个气压会是怎么样。其实，科学家们他们制作各样的飞行器，也是要用到空气动力学。各样的飞行器都是要遵循着空气的这种运行，就像神在诗篇的72篇18节讲到，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现在要请 Randall Jillian 来给大家讲故事，给孩子们讲故事。我忘了这个故事，它的题目叫什么了。好，非常开心你们可以来到这里。Emily，你好吗？这星期有没有人回学校的？哦，是这个星期哈，这个星期开学了。你们，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来复习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这个故事讲的。如果你大家还记得 Oliver 吗？Oliver 和他的朋友，他们喜欢玩一些兵器的游戏，有的就扮演士兵，有的扮演 captain，然后呢，孩子们之间会有一些打闹，也会有一些欺负，然后呢，就让被欺负的孩子会非常的不开心。其实这是不对的，孩子们之间不能够相互欺负。哦，上星期我们的故事是结束在这个 call 这个孩子他们正举办完了一个生日。然后在这个生日会呢，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但有的孩子也不喜欢某些。上星期我们看到 Oliver 呢，他就因为他动作比较慢，所以他下不来。然后所有的孩子们就都很快的速度都下来了，但是 Oliver 动作比较慢，他就下不来。然后在这个行走的路上呢，他们就看到有一些小动物，就是一些洋娃娃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都一路的捡起来，而在哭。他想去帮他，他是有一点瘸的，所以呢，他是比较辛苦去。他们就在玩，就是吊绳，用这个绳子一悠就悠过河去。然后呢，水也很冷，但是他就掉到了水里，因为 Oliver 他那个，这时候呢，Oliver 就看到母亲来救他了，因为他又湿又冷。然后那天晚上，Oliver 就问他母亲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孩子们在一起，有的就这么的不友好，有的为什么要欺负人呢？不是说是不能够彼此伤害的。妈妈，我不想老是跟着人，我想成为一个司令或者说组织者，就在那里想，就看着窗外，他的思绪就在飞扬，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飞行员，因为他想做能够带领人的人，而不是跟随人的。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小蜂蜜呢，就过来跟他说：“如果 Oliver 呀，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好小伙伴们让你做一些不对的事情，你不必要跟随他们，因为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指导，告诉我们什么是。”哦，Oliver 就很开心，他做梦好像有一个船长的一个帽子就给他戴上了，那么他就可以不用跟着那些不好的孩子们做坏事了。小朋友们在一起，往往是会有一个领头的，然后领头的，如果你不听他，他们就会欺负你。但是 Oliver 很清楚，他要听神的话， 不做那些孩子头让他做的那些坏事那一个所有的。那么在诗篇的第一篇是这样子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喜爱神的律法，要昼夜思想。是受欺负的像孩子王给绑起来了，一个眼罩罩着他，好像尊他非常开心。你能够听神的话，不跟从那些不好的，你听神的话，这棵树也都开心的活过来。就像诗篇一篇第三节讲到，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很开心，他们都不从恶人的计谋，也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们就好好的来思想喜爱神的话语。那么他们也都像这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能够按时结果子。所以我们也都跟着学到了 Oliver 所学到的来自神的智慧。我们看到 Oliver 手上的那把剑，我们也知道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就像是两刃，当我们要行恶，或者说是要跟着那些所谓的孩子头要去做坏事的话，大家记住这个故事，我们选择听神的话语，从神得到智慧。记住 Oliver 他所得到的这一个做船长的这一个帽子。谢谢 Jillian 女士，谢谢孩子们，也学到了这个，从这个故事中有学到要听神的话。今天的信息是关乎保罗要给当时的加拉太教会的一些实用的教导，也就是彼此之间怎样相处，作为教会家庭，我们知道我们时不时的会有弟兄姐妹需要帮助，需要祷告，我们也是彼此的帮助。我刚刚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需要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有一个叫 Cora Roberts Y 跟我们在我们教会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也都有带领小组，也有参与其他的侍奉，也是有一个祷告请求为 Cora 祷告，因为 Cora 她过去的几个月一直都在忍受着各样的病痛，不能够睡觉，肌肉疼痛，好像肌肉也在流失。他定了3月1号要去做核磁共振，所以需要教会的为他祷告。让我们花点时间，大家站起来，特别的为 Cora 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 Cora 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求神的恩手医治他，因为你是最了解我们的，你比我们更了解什么发生在 Cora 身上。求神医治他，也供应他的需要。神啊，我们祷告你医治他，这里他的这些疾病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让他慢慢失去了自由，也求神接着对 Cora 的供应和一个医治来帮助提升他，也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也是作为一个教会的家庭来为 Cora 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都纪念 Cora。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彼此是基督，彼此这个词 one another 是基督徒词汇中的一个关键的短语，在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中至少有十几次提到了彼此，彼此代祷，彼此帮助，彼此喜爱，彼此饶恕， 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坚固。彼此这个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词语，在基督徒的词汇中。我看到听到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救世军的这个创始人威廉布斯。有一次呢，他病得很厉害，所以他就不能够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就是一个救世军的国际会议。那么他因为人不能去呢，他就发了一个信息给代表们。他的整篇信息只有一个词儿，就是 others， 就是他人。大家记得我们之前几周学到的加拉太书里面，其中讲到我们的自由，因为真理叫我们得了自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有了真自由。而这个自由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或者说只是独立不再跟其他的肢体连接，不是这样。我们是神大家庭里的成员，我们要彼此的建造，我们是一个家庭的肢体。我们的作为家庭成员，我们对家是有责任的。我们既然是家庭成员，我们就是对这个家是有一份责任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学习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一到十节，这里讲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上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阿们。让我们祷告。神，我们祷告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天父，似乎是很久以前，在那一个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们，虽然这段话是写给他们的，但是今天对我们同样的重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教导能够用起来，能够相互的关心，相互的担重担。今天求神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我也祷告神，如果在这里的有人还不清楚和神的关系，也不是很了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赦免我们罪的，我求神开他们的心和眼，能够帮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是对我们的救恩。我们感谢神。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谦卑的帮助他人。和我一起说，和我一起说，谦卑的帮助他人。首先是谦卑的来帮助他人。前面的五节就是讲，我们第一节就告诉了我们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么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但是呢也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要被引诱。我们来看看 这句话，这一节经文可以看到和那些活在律法之下的那些法利赛人是有多么的不同，他们是怎样对待罪的， 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讲到，那些法利赛人把一个行淫的妇女拉出来，拉到耶稣基督面前，想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们是，但只是要行律法，对罪他们就是要惩罚。那么对于第一节来说，就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呢？把那些偶然被罪犯所胜的人挽回过来呢？那么他这里说的是弟兄们，这里并不是说啊，只有教会的领袖或者教会的牧师或者说是执事才能够做这事。他这里讲的是 brethren， 就是弟兄们，是指的每一个信徒，那就是你和我。那么这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情况呢，就是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有人犯罪。这并不是说你们就应该啊，就像一个警察一样观察每个人，看看每个人在什么地方犯罪了。不是的，是神给了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发现有人犯罪。正好啊，并不是说要让你整天擦亮眼睛看周围的人有没有做错什么，而是神正好给了你这个机会让你注意到。那么是谁有这样的资格呢？他这里讲的是你们属灵的人。那么有人会说，哦，我可能是不够属灵，我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如果你真是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就像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到，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只要我们是信了耶稣基督的，我们就应该是属灵的。上个星期麦克牧师和大家分享了属灵的果子，就是我们和神同行，我们听神的话语，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男人女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够格，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啊，不是属灵的，那么你是应该要，并不是说不帮助人，而是要和神的关系首先给和神的关系重新的去建立，而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就能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所以说这里经文讲的是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你和神同行，你就是属灵的人。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这样的，那么你要花时间，你要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你和他的关系搞对了。那么任务是什么呢？这里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任务就是挽回重建。我们并不是说在这里来指责他，或者说是判断，或者说我知道你要犯罪，我知道你都做不好这事。不是，这里神说的是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要把他重建，要兼顾弟兄，而不是说去指责去论断。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要有一个温柔的心，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充满着爱，我们就是可以来用温柔的心来帮助弟兄。因为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学到神的谦卑，我们不看自己高于别人，就不会站在一个制高点来只是批评论断。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不配，我们的得救是单单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因为我们配的或者我们做了什么好的。 想想我们自己，因为我也可能有一天就会是那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也可能就是成为那一个被过犯所胜，能够需要你们帮助的人。那么在谦卑的帮助他人的第二个小方面，就是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第二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么我们这样子做呢，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在加拉太书前一章也讲到五章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在旧约里面的所有的律法，上百条律，几百条律法，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如果你爱人如己，你就不会去偷他的东西，你就不会去犯奸淫，去杀人，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犯那些罪了，因为你爱他们。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讲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要保持平衡的视角。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平衡的视角呢？第三节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骄傲。做基督徒，我们有价值观，我们有我们的一种世界观，但是我们知道的一切的价值，并不是说我多么的好，我多么的特别。神从天上观看说，哇，这个人这么好，这么特别，我要救他。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都是不配的。那么我们对自我的价值的认可，是要从神的一个角度来看。就像撒旦他引诱亚当夏娃，那个撒旦是怎么告诉他们的？说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你们就像神一样，眼睛明亮，可辨识是非，就是让他们骄傲。我们看到路瑟佛这个天使，他是怎么堕落到成为撒旦魔鬼的？因为他说，我要成为最至高者，我要坐在神之上，什么都是我我我。他的骄傲让他堕落。这个天使长 Lucifer， 他的骄傲就让他堕落，成为了魔鬼撒旦。那么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自己？那有两个字，一个就是在，第二个就是在基督里面， in Christ。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价值观才是对的。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被神看为宝贵。我们是在基督里是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如何重生？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 in Christ， 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因着这两个重要的字，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神接受，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重生都是因着在基督里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不是说因为我们有多么好的一个性格，或者说有多么好的一个行为，不是的，都仅仅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阿们，不要忘记这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知道我们是谁，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相信神会使用我们，因为神说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切都是因为在基督里。如果有人没有什么还以为有，那就是自欺，所以我们小心不要骄傲。那么这个如何保持平衡的视角，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不要相互比较。第四节讲到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那些立法主义者，他们是让人觉得自己很糟糕，他们总是要让别人感觉很糟糕，然后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们是会站在街上大声的摇头晃脑的来祷告，让大家都看见他们。他们要奉献的时候，他们也是大张旗鼓的宣扬，让每个人都看见他们在奉献。他们要进食的时候，他们也把自己搞得脸搞得很难看，告诉每个人他们在进食。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就是喜欢比较，让他人觉得把他人显得很糟糕，来显出他们自己的一个相对比较好。有人会常常说，你看看他们，如果跟他们比，我就是圣人了，你看看跟那个人比，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父亲了，你看看他们，哎呀，跟他们比，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这里神说不要相互比较，因为我们个人都应当验察自己的行为。那有人比较也会导致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看到，这个人奉献的那么多，我永远都做不到那样，那个人唱歌唱得这么好，这个人讲道讲得这么有口才。总之，比较或者让你极其骄傲，或者让你极其，神说不要相互比较，我们只当验察自己的行为。神创造我们，是赐给我们恩赐，给了我们任务，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是让我们好好的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来侍奉神，侍奉他人，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将来去见神的时候，愿神可以说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不要跟他人来相互比较。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担当自己的担子。第五节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么这可能会让大家有点误解哈。第二节这里讲到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里第五节又讲到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是不是有相互的矛盾呢？不是的，这里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词，虽然中文都翻译成担子，或者英文都翻译成 burden， 但是在原文希腊文它是用的不同的担子。它这里第二节用的担子是用的是指一个重量，那么第五节讲的这个担子呢，它是指更多的是指的，比如说一个行军的士兵他所背的自己的行囊。我们在生命中的个人的责任，我们是要自己来担当的。所以第二节讲到的是一个重担，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那么第五节讲到的这个担当自己的担子呢，是更多的是指的你个人的一个责任。这里在韦伯字典里面是这样解释的，我们都应该互相的帮助分担生活的重担，但也有每个人都必须要为自己承担个人责任，每个士兵都必须要背着自己的背包。 那么举个例子，如果我的车坏了，我的邻居是可以开车送我的孩子上学，对吧？但是他却不能承担，只有作为孩子们的父亲才有的责任，这就是区别。大家看到区别了吧？相互担当担子，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但是作为教会的彼此的一个家庭成员，我们要相互帮助，相互担重担。但是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一个责任要担，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他并没有给我们的担子多过我们不能够承担的，这就是区别。比如对于我来说，指望别人来做我孩子的父亲，这是错误的，这是我要承担的，而且也是一种特权。那么在这里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我们要谦卑地寻求满足别人的需要，无论是帮助那些在最终挣扎远离神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背负这个重担。同时，我们也要记住，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负担要承担的。比如说，士兵他的背包是要他自己背的。那么，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不断地要满足他人的需要。要满足他人的需要，我们要优先的与我们的属灵导师来分享。第六节讲到，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有人是做教导的，那么也有人在这里和保罗辩论，说是不是教导的人听。教导的受教的人，就是要为教导的人提供一切的经济上的一个负担呢？保罗也在其他的地方也讲得非常清楚。保罗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相互的分享，并不是说一部分人单单的服侍另一部分人，是相互的，是施教的。和受教的是要相互的分享，不仅仅是限于经济上、物质上的一个供养，这是一个相互的分享，教导的和学习的，教导的，在教导的过程当中也是更明白神的真理，那么受教的，学习到了真理，也是要把它运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任务，意识到这个概念，在教会里，实际上意识到自愿的在教会中提供供养主的仆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概念，因为在以前那个犹太人，他们是要为祭司来支付纳税的，他们是一个就是必须的一个事情，这里这个是一个相互的关系，也不是说一方要为另一方服务，是双方共同的来分享。在道理上受教的和施教的是要同心合意，一起来分享各样的美事。那么第七节就是讲到了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播种与收获的这个原则，我们有选择来种什么，但是收获我们却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你种了什么，就是要收获什么。第八节也讲到，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就是一个原则，播种的和收获的一个原则，你种的是什么，就收的是什么。如果你是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你顺服神，听神的话，遵行神的道理，你就收获永生。不要顺着情欲撒种，我们就会有应许，那就是我们行善不可上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不要灰心，有没有人灰心的在做的？有没有人灰心？这个播种与收获的原则， 我们有人撒种了，我们不要丧志，也不要灰心，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因为到了时候就要有收获。最后就是有机会就要向有可能的人来行善。第十节讲到，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作为信徒，我们是有责任来行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大使，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服侍他人，我们怎么和他人说话行事，我们都代表着耶稣。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喂饱了5000人，这5000人里面有信徒也有非信徒，但是耶稣基督喂饱了他们所有人。然而在我们家里，家是有一个重点的，是有一个优先顺序的，我们是把家放在，家人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所以这里讲到，有了机会当向众人行善，那么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因为家是有着优先权的，是神的家，我们要向众人行善，但是向我们的家人，我们信徒的一家的人，神的家是要有一个优先。所以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学习，我们和这个被教导，我们都是要忠心，我们与教导者要分享所有美好的事物，这不仅仅是限制在物质上，更是在属灵上。我们就这样，我们就真正的能将神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请大家站立，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来一同守神的圣餐。神的圣餐是特别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前告诉了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守圣餐是一个纪念，纪念神的死，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里与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得救的基督徒来守圣餐。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基督说，当你去献祭，如果你献祭的路上想起你和你的弟兄有争论的，有问题的，你先去放下祭物，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去献祭。要记住这些事，我们要谦卑地帮助他。今天我们学到的第一节就是讲到，有人偶然地被过犯所胜，我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完。第二个大方面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满足他人的需要，要帮助个人的担子，要相互地来承担。那我们也要记住，有自己的负担也是要自己来承担。点时间给大家来一起来，我们等下也会读哥林多前书的第11，保罗在当时哥林多是这样说的，28节讲到，个人应当自己审查，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如果在你和神之间有什么，或者你现在觉得是有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我们花一些时间来反省。谢谢你赐下这，愿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能够省察自己，我们可以来守你的圣餐，不是因着我，而仅仅恩典。我们谢谢你赐下这奇妙的恩典，这奇异的恩典，拯救了一个像我这样的罪人，相互的鼓励，相互的担重了我们的家。重要的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应该如此。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守圣，守你的圣餐，愿我们以一个 对的，他一手圣餐，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拯救我们。我们也请弟兄们上来，来帮忙，大家来这里来领这个杯和饼。让我们来祷，求神帮助我们。手里拿着的这个饼，是代表着神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为我们死，为我们而死。谢谢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挽回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又继续说，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手里拿着这个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流血，罪就不能够得赦免。神，你是圣洁的，你是无罪的羔羊，你来到世上，来付上我们罪的赎价，流宝血洗刷我们的罪。高峰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我们等到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个正常的2月20号开始，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敬拜的时间，也就是说，从9点钟呢，我们是有儿童主日学和成人主日学，然后10点钟是一个，还有就是青年人的聚会，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见 Josh。然后我们教会又要开始一个新成员的课程了，时间可能会有些变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要记住，这周特别要为之祷告的是这个宣教士 Joshua 和他的家庭，他们是在印度宣教。接下来是庆祝生日和结婚纪念日的，没有庆祝生日的吗？Josh 也 是他的生日，然后他的孩子也在2月2号出生，所以他跟他孩子的生日也是非常相近哈。嗯，但有没有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站立，请凯牧师来为我们祷告。谢谢麦克牧师。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神的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才成为被神接纳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是神的恩典。我们是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是互为肢体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我们要谦卑的来帮助彼此。如果弟兄姊妹有挣扎的，有需要的，或者说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我们一定要用爱心，用一个温柔怜悯谦卑的心来帮助他们，来挽回他们。我们离开这里，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代表着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